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蝙蝠》第25集。有一天在墨尔本，一个月后是凯恩斯，一周后又变成纽卡尔斯。强奸案在两个月内发生在三个州，犯人有时戴头罩，有时戴面具，至少有一次戴丝袜，还有好几次那些受害女性根本没看到强奸犯的模样。哪里都有可能是犯罪现场，从漆黑的巷弄到公园都一样，受害者被拖进车内或夜晚被人闯进家中，总之里头没有共同模式，除了受害者都是金发，都是被勒死的，而且没人能向警方提供任何嫌疑人的描述。还有一件事，他杀人时会处理得相当干净。哎，他八成清理过受害者，把自己留下的痕迹彻底消除，指纹、精液、衣物纤维、毛发以及受害者指甲中的皮屑等。不过除了这些以外，根本不存在我们平常会联想到的连环杀手的情况，没有任何诡异状况或疑似迹象，也没有留给警方的是我干的那类留言。在那两个月内的三桩强奸案后，除非他改变了手法，隐身在其他的强奸案档案中，否则就是他沉寂了整整一年，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一点。
谋杀的部分呢？哈利问。这不是会让大家提高警觉吗？
苏勇摇头。就像我说的，是地理分布的问题。要是布里斯班警方发现一具奸杀案尸体，悉尼绝对不是他们会首先搜查的地方。总之，这些谋杀案分布的实在太广，想从中发现清晰的联系非常困难，毕竟勒杀在奸杀案中不算罕见。
澳大利亚没有全国性的执法机构吗？
哈利问。桌旁所有人都笑了。哈利改变话题。
如果他是个连环杀手，
哈利开口，通常会有犯罪模式，一个主题。安德鲁接着说完。不过这个案子里并没有，对吗？
苏勇摇头。
这几年有些警探肯定多少想到了连环杀手的可能性，他们或许从档案库里找出了旧资料与手上的案子对照，但其中的差异实在太大，很难支撑他们的怀疑。
如果真是连环杀手所为，他会不会多少渴望着被抓到？
莱比问。沃特金斯清了清喉咙，这是他的专业领域。
这是犯罪小说里才有的情况，他说。凶手的举动是一种求救方式，他会留下一些加密的信息和证据，表达出潜意识中的渴望，希望有人阻止他的杀戮行为。有时事情确实如此，但可惜的是，大多数连环杀手就跟一般人一样，根本不想被抓。如果这真的是连环杀手所为，他并没有留下太多线索。这件案子里有些情形不太妙。
他揉了揉脸，露出上排的黄牙。
首先，这些谋杀案似乎没有任何固定模式，唯一的例外是所有受害者都是被勒死的金发女子。这或许代表着他把每一桩谋杀案都视为不同的事件，就像打造一件艺术品需要与过去的有所不同。或者其中的确有模式可循，只是我们还没发现罢了。但这也可能代表着谋杀只是计划外的状况，在某些案子里变成了不得不为的情形，例如受害者看到他的长相，抵抗，大声求救，或发生了什么意外。
说不定他只在无法得手的情况下才杀掉对方。
莱比发表意见。
或许我们可以找心理学家来仔细检查这些案件，
哈利说。
他们或许能做出一些侧写，可以帮上忙。
或许吧，
沃特金斯说，似乎正在思索其他事情。
第二点是什么，长官？
苏勇问。
什么？
沃特金斯回过神来。
你刚刚说首先，所以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不太妙？
他突然不再作案，沃特金斯说。
当然，这可能纯粹是现实缘故，例如他去旅行或生病了之类的。不过也有可能是他感觉到了有人正在怀疑这些案子之间的关联性，所以停手了一阵子。就像这样，
他打了个响指。
如果是这种情形，我们所面对的就是个危险至极的人， 既狡猾又自律，不会受自我毁灭的激情驱使，跟那些因过度放纵最后露出马脚的大多数连环杀手不同。凶手是个相当聪明、精于算计的人，我们要是不尽力而为，可能直到他肆意的来场真正的大屠杀之前，都很难逮到他。
现在怎么办？
安德鲁问。难不成我们得叫没到退休年龄的金发女子每天晚上乖乖待在家里？
这样只会让她躲起来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她。
莱比说，拿出瑞士刀，用心地清理指甲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能任由澳大利亚所有金发女子自生自灭，引着家伙出动。苏勇说。
叫女人们待在家里根本没用，沃特金斯说。要是他想找到受害者，肯定有办法找到。他不是直接闯进过几栋房子吗？算了吧，我们得把他找出来才行。
用什么方法？他的行迹遍布全国，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袭击下一个对象。这家伙是随机犯案的。莱比对着自己的指甲说。
这么说不对，
安德鲁回答。
我活了这么多年，没有哪件事情是随机的，其中一定有规律可循，事情总是如此。这并非刻意，而是所有人都是习惯的动物。你我与那个强奸犯没什么不同，问题在于如何找出那个禽兽的特殊习性。
那家伙精神失常，莱比说，所有连环杀手不都是精神分裂患者吗？不是总会听见有声音叫他们去杀人？
我同意哈利说的，找个精神科医生来。
沃特金斯挠了挠脖子，似乎分神在想别的事情。
心理学家或许可以告诉我们许多连环杀手的事，但我们现在无法确定事情就是如此啊，
安德鲁说。
七桩命案，要我来说，这就是个连环杀人案，
莱比说。
听我说，
安德鲁朝桌前俯身，举起那黝黑的大手。对连环杀手来说，性行为的优先度排在杀人后头，不杀人的强奸毫无意义可言。但对于这个家伙来说，强奸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这些案子里，杀人是因为有明确的必要，就像沃特金斯督察说的，受害者能告发他，可能看见了他的脸什么的。安德鲁暂停片刻，
又或者他们认得出他的身份。
他把双手放至身前，电风扇在角落运作着，但空气比先前更加凝重。
统计结果很有帮助，
哈利说，但我们不能就此满足。
英恶的命案或许是个独立案件，有些人在黑死病蔓延期间同样会死于常见的肺炎。我们先假设埃文斯不是连环杀手，事实上是另一个家伙正在到处杀害金发女子，但这并不代表埃文斯就不会夺走英恶的性命。
解释的有点复杂，但我同意你的观点，霍利。
沃特金斯做出总结。
好了，伙计们，我们要找的是个强奸犯，而且有可能，我得特别强调这点，有可能还是个连环杀手。我会让麦克马克决定要不要往这个方向加强调查，在这期间我们得继续朝原本的方向调查。肯辛顿，有什么新消息要汇报吗？
霍利没参加早会，为了让他了解情况，我再说一下。我和英恶那个妙房东罗伯逊谈过，问他对埃文斯怀特这个名字有没有印象。他记得这个名字，所以谜团又清晰了点。我们今天下午会过去一趟。另外，宁滨镇的警长来电，安吉丽娜·哈钦森证实，英恶被发现的前两晚，他都待在埃文斯的家中。
哈利咒骂了一声，沃特金斯拍了拍手。
好了，大家回去工作，让我们逮住这个混球。
话中没有太多信心。
蝙蝠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